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枕边风，我是 Mia。
Hello， 大家好，我是象征。
今天又是在一个深夜，然后，来坐到录音机前，跟大家聊天，
在录音机前相会是吧？
对，
多么老套的一个对白。
对，然后就我刚一边在说这句话，一边觉得越来越像深夜清谈节目了，真实至名归啊。
对，今天呢，有几个事儿跟大家先说一下。一个呢是我们上周末没有更新，是因为我们有五一的假期，然后呢去参加了一个婚礼，然后
对，是我的堂妹。
对。堂妹的一个婚礼，所以呢实在是没有办法录节目了那个时候。然后同时在这之前跟哪怕是今天我们都其实非常的忙碌，然后Mia老师现在在打哈欠。
靠。
对，然后第二呢是那个刚才有关注微博的同学们可能看到了，我在今天是五四青年节。
青年节快乐。
对，说为什么会爆发五四运动你知道吗？
为什么？
是因为五一只放三天假。对，然后说那个，因为
那六四又是怎样？
六四没有运动啊，六四很太平。
靠。
然后我们在那个刚刚我在刷微博的时候，刷那个 podcast 这个 app 的时候，发现哎，莫名其妙的枕边风竟然上到了第十一名。
怎么叫莫名其妙？请问？
对，就是一般来说，苹果的这个统计数系统吧，其实还蛮奇怪的。很多时候，就它、
哦、是吗？
不是单纯的按照你的点击量或者说多受欢迎来算的。
哦，这样子。
对，它可能很多时候是按照你的一段时间内的增长率来算。
哦。
啊，所以对于一些很多新的节目来说，比如说像《大内密谈》刚开始的时候，很容易就上去，因为那个时候增长比较快。
哦。
但当体量比较大一些之后呢，那可能就没那么容易了。
你其实只是在解释为什么我们有第七，而《大内密谈》只有二十吗？
对，我第一次刷是十一名，然后过了一会儿我再刷一下，发现变成第七名了，枕边风。对，
哎呀妈呀，
在没有任何推荐的情况下，没有任何推荐位的情况下啊，这个是一个值得庆祝的事情，我们也记录一下。然后第三件事情呢是我们现在换了一个地方录音。
对，
换到了，
今天某项搬家
了。对，我们办公室搬家了啊，这个搬到了一个跟之前的办公室很近的一个地方。还在
狡兔三窟、啊、
对，还在这一片。然后那个刚搬来之后呢，我就着急忙慌的把这些录音设备重新整理了一下，竟然发现我在没有其他人帮助的情况下可以把它都整理好，可以正常录音了。所以但是
好吧 Bravo。
对，然后现在是我们又在一个窗口，然后之前都是靠着窗口嘛，然后后来搬家之后就没有靠窗口了，靠着楼梯。
对，
然后现在又搬回来那个一个新的办公室，在窗口录音。然后你们见货的会听到，就是很早期的《大内密谈》的
见货听到还行，
《大内密谈》听众都会听到有火车过的声音
啊，对，
那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在窗口离那个车道火车这个铁轨比较近，然后现在可能我们开着窗户录音，晚风袭来啊，阵阵的也会有这个火车的声音袭来。我今天就是坐在这里录音，有点不太习惯。其实感觉
对，其实我还蛮
你也
感触的，
是吗？
因为可能你已经忘记了，我跟你交往之后第一次来你录音的地方，其实就是在你还没有搬家的时候，
是不是？
就在还没有搬到上一个办公室的时候，
啊，
就是跟现在，就当时你可能不记得了，你就坐在你现在录音的这个地方。
啊，
我现在坐的这个地方是陈敢。
哦，
然后我旁边这个位置是李志明。
哦，是这样子的。
对，然后那天我还带了啤酒还是什么过来。
哦，
就是那天，
是不是啊？
对。所以这是我第一次去到你录音的地方。
啊，好吧。
对，
那还蛮值得。
所以我现在坐在这儿非常非常感触，
那
都一年多了。
就是物是人非，有没有？
人非是怎样？好吧，那反正而且其实五月二号那天也是我跟某项的结婚一周年。
就是办婚礼的一周年。
办婚礼，不对，办婚礼。办婚礼的一周年。对，然后那个，所以一边在送我的堂妹出嫁，一边也在咋说啊，时间真的好快。 去年这个时候我们俩还在，就是其实去年那个时候就是在那之后就是录枕边风的第一期嘛，就是我们第一期的节目就是所谓的你结婚那件小事。
哎呀好，那我们今天干嘛呢？
今天因为前段时间有好长的时间都没有回答大家的问题了，
对，
我们攒了好多好多好多的问题，有不少朋友都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一些故事，而且我其实非常的感动，因为大家逐渐的会从一个比较宏观的，比如就提一个特别宏观的问题，慢慢具体到愿意告诉我们你在经历的事情，这样的分享和信任是让我跟某香都特别感动的。
是，好吧，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进到今天的这个十万个为什么环节啊。然后在这个录音的时候，我们如果发现哪一句话有趣呢，就把它记下来变成题目。那
好好好，
对，要不然我回头再整理呢要听一遍有点麻烦。OK， 好，那我们从上一次的那个，我刚刚听了一下上次我们回答问题那一期的节目的名字，好像是叫知识层面的交流不等于什么交流
沟通
不等于沟通那样子的，也是一个十万个为什么的一个节目啊。那聊到最后我们其实接着那个往后聊，尽量把大家都回答完啊。然后现在有一个先来一个热热身啊，这位同学呢是来自于山东济南的一个女生啊，她说 Hello 米娅姐，虽然才刚刚关注枕边风公众号，但是我一直有听哦，是从大内密谈开始关注大象，从而知道枕边风，开始听到现在，米娅姐真是迷人又风趣，知道为什么在节目里高呼不婚主义的大象如何迷上了可爱的你哟，我只是来表达一下爱意的
啊。谢谢。
对，这说到这，我倒是前两天看到有一个听众朋友的在微博上有艾特我，还是评论我，大致就是说那个，听了什么来着，具体的我有点记不清了，反正就是他听过《大内密谈》以前的节目，他也听过《枕边风》现在的节目，然后就说，你们两个在某很多地方真的是当时你在节目里所说的那些话。后来在米娅姐身上都得到了印证，说你小子好运气
啊。真的吗？
对，是不是啊？
是什么话？
我稍微有点记不清。
胸大有脑。好像没有被印证。
哎呀，好，那接下来这个朋友呢是一位来自、
我稍微插两句，就是说
插两句，为什么要摆出那个美少女战士水手的样子。
好吧，就是其实是这样的，我只是想说，虽然经常大家也都会，当然我相信大家都是真心在表扬我了，但是主要都是在表扬我的。但其实我在某项的身上，包括在跟我们两个的相处当中，觉得我自己真的成长了不少。
是不是啊？
虽然
说的我听的吧。
没有，是真的。虽然就当你去回想一下，比如我现在坐在这儿，我就在刚刚的前一秒，我还在想说，当我们两个最开始交往的时候，我们所经历的那些争吵，更多的是在技术层面的，比如说我们当时会吵说那个，我不接电话呀，因为那个我们在两地嘛，
是
我们之前也有在节目里聊过，就我没有迅速的接电话的习惯，
对，
然后。就是类似这种技术层面的事情，还有就是大家的态度，就比如说你哪一句话说的不对啊，你的态度不好啊，大概是这种层面上的争吵。而现在呢，其实我们还是时常会有争吵和冲突，
当然，
但是你真的会发现两个人是会在学习的过程中逐渐会成长的，
对，
你们的感情是会成长的。
他
的这种怎么说，我们现在在争吵的时候更多的是在一个就怎么说更深的一个层面上的一些矛盾，而且你不是
基本上小可也不敢有什么矛盾了。
哎呀妈呀！然后你并不是在为了某一个时间点或者某一个动作上的问题，而是你们真的两个人都会去想， 什么样的方式才是对两个人的将来，或者对两个人的这种一起就成为一个就成为 partner 这件事情更有帮助，
嗯嗯嗯嗯，
然后是从这个为出发点，然后发现的你们的一些意识上的不同。
没错，
嗯
嗯，我也有这样的感觉。
对对对，就你觉得两个人更皮实了。就是你没有像最开始一样，你会因为一句话两句话觉得哎呀你说的不对，你可能讨厌我了，你鄙视我了，就是你冲撞到我了，而更多的就是现在可能你说个几句稍微带情绪的话其实还好吧。
对对对
对对对，就你主要大家会更 focus 在这个矛盾点本身上面。
没错，
嗯，
好，我有点打喷嚏啊，等一下啊。
Bless you。
哎呀，对，刚刚开了点窗户，稍微有点风啊，其实现在有点夏天的感觉了，外边的小风，然后这个点了外面还蛮吵的。嗯
嗯，对。就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妈会跟我讲说只有很笨的小朋友才会在夏天打喷嚏。
感冒是吗？
打喷嚏。
好啊，接下来这位朋友是一个女生，她说那个听了这期节目，很想再多听米娅老师聊聊童年，聊聊成长经历，很想知道米娅老师是如何形成这套相对完整正确的价值观的。好大的一个问题。
其实是这样，首先呢，我
还真能回答是吧。
对，我不是尝试去回答是怎样形成。因为形成这件事儿吧，它就莫名其妙的就形成了，然后但是呢我只是想说我很难说我的价值观就一定是正确的，因为我毕竟怎么说人生经历也很有限。我觉得每个人都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自己当下的生活里面去找一个最优解，去找一个相对对于当下和对于未来更合适的一个解。那从这个角度去出发，我觉得总的来说就是从这个角度去出发吧。一定程度上就是相信，第一就是相信你的本能和直觉，这是我从小到大很重视的一件事情。不要跟自己去拧。
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我怎么讲呢，我觉得活得认真一点，活得多自己多琢磨琢磨，其实有很多事情都是可以想到一个答案的，每个人都不傻。对，就有很多人都是在具体的操作的层面，具体碰到问题的时候就以一种算了吧无所谓啊，或者逃避啊这样的方式，就是会很难让你在思考或者思想的层面得到一些长足的进步。对
对，然后另外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对我来说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短语。就最重要的一个短语。
Stay hungry 是吗？永远饿着。
靠，没有，就是我相信就是干净而强大这件事。就是怎么讲呢，我相信真正的力量并不是存在在恶当中，可能一定程度上在短期之内用一个相对就是有捷径的，人生是有捷径可以走，但是或者它是可以通过一些比较不是那么好的方式。就大家说常在什么什么走，怎能什么什么鞋，对吧？然后，但是
常在河边走，怎能不中邪？
对，大概就是那意思吧。然后，但是我始终相信，真正的力量是来源于纯净，来源于就是天然的东西，就是它是来源于你最干，就心里面最干净的部分。如果要说有什么东西是指引我去希望能够去接近，就是去接近正确的价值观的话，可能就是这个了。无论你有多少次被恶伤到，你不要去成为那个因为被恶伤到而去成为一个恶的人。
是，还是要相信正义的力量啊。
这跟正义没有关系，这只是一个就是我从小就属于那种傻 傻
人又
傻
佛，傻
傻傻纯真那种小朋友，嗯、就是，但是我不觉得这是什么问题，用一种比较坦，就是用一种真诚的方式去长大，你才会比较健康。
OK，好，那接下来这位朋友，这个留言就比较长了啊，他是来自于山东淄博的一个男生，他说。妙老师你好，想问一下情侣间的问题，比较重要的东西，该不该分你我？因为我最近遇到了这样的问题。首先我跟我女朋友呢是一个学校的，刚毕业半年多，目前在一个城市工作，住在一起，我做动画，她做平面。然后因为最近我有些私活可以做，所以需要一台很牛逼的电脑，括号动画嘛，对电脑要求挺高的，但是囊中羞涩，所以就想向女朋友求助，她很痛快地伸出了援助之手，出了三分之一多一点。在我查配置逛京东的过程中，她没多说什么，直到我从京东下了单，她突然说借我的钱不用还了，你以后做的每个单分我三成就行。我当时还以为她开玩笑，说了几句才发现她认真的，还说你要是单纯的借钱还钱的话那我就不借了。我当时就惊呆了，为什么是这样的逻辑呢？所以我们就争吵了起来。但是我吵着吵着又觉得很奇怪，我这单还没做的就为了分钱吵起来，所以后来我还是
意识过来了呢。
所以后来我还是说服了我自己女朋友嘛，都谈了好几年了，两人也都有结婚的想法，三成就三成嘛，就当是给女朋友零花钱了。但是还没完，就在今天电脑来了，单也在做着，然后我们无意间说起电脑，他竟然说那台电脑是他的，因为他出钱了，所以有他的一半。本人当时又惊呆了，于是又争吵起来了。但这次我没法再说服我自己了，因为我觉得这是个原则的问题了，这关乎到我们之间的相处模式。我之所以惊呆，是因为他之前不是这样的，之前还算分得比较清楚，有些东西是他的，有些东西是我的。所以现在这个情况下，我不太明白，到底情侣间应该怎么样的。所以想咨询一下米娅老师，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嘞？
我觉得呢，其实你说的很对，就是这是一个相处模式的问题，我非常同意。我身边呢，就比如我跟某项呢，我们两个是混起来的。这个所谓混起来，当然，这一来呢，这是一种就是只是你的一个选择嘛。然后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东西是 overlap 的，就是重叠的，所以说有很多就莫名其妙的逐渐就混起来了。所以也不是我们有意为之。但是我身边也有朋友是夫妻之间是财务各自独立的。那么两边就是比如我花我自己赚的钱，然后我来花你的钱，你去花，然后如果我钱不够了，我可以跟你借或者跟你怎么样，就是也有的。然后他们也相处的挺好的。我曾经还跟这样的一个朋友讨论过这个问题，因为比如说举个例子吧，我跟某项我们的财务是混在一起的，因此呢有很多就做很多大的家庭的财务决定呢都是我们两个一起做的。
是。
那好处是在于你有一个人可以商量，但不好的地方呢就在于你毕竟不是自己说了算嘛。你毕竟是比如有一个就是比如你要去做一个财务投资，那么这件事情肯定是有一个人来起始的。
对。
那么他就要做很多内部说服的工作，就是他需要让另一个人去相信他的投资眼光以及对这笔投资充满信心。那很多时候一来这个很花时间也很花力气，然后二来呢很可能最终说着说着就被对方给说服了，就结果这事儿也就没做。
是。
就是但是对于财务独立的这样的夫妇来说呢，那他可以做自己的决定。就他有这个能力，他自己的钱能够 cover 这笔财务投资，他就去做了。如果他不能 cover， 他可能就跟对方借一些。我觉得这种模式并不是最大的问题，其实你们吵架的症结是在于你认为他就是你一定程度上你认为他太在意这个钱了嘛，或者说太斤斤计较了，就是他对于钱的这个敏感度比你想象中要高很多。包括你说到一句话我挺在意的，就是你说他以前不是这样的。那这个是你需要去 回想以及需要去跟他沟通的地方。
就以前为什么不是这样的？
对，为什么突然之间他变成了这样？
嗯，
又或者说他以前其实也是这样的，只是因为你们分开你没有发现。
嗯哼，
那一来呢，你也说你们在一起挺久的了，你们是如果是以结婚为目的去相处的话，而且你们现在又住在一起，你们将来希望是一个什么样的相处模式？这个是你需要跟你的现任女友，也许是将来的妻子去讨论的。而且你现在发现其实他对于金钱这件事情跟你的态度稍有不同，那么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毕竟你们并没有结婚，在这个时候大家把自己的需要说出来，这个是很必要的。另外就是我希望提醒你的一点是，你可以用另一个角度去思考，就是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
就是换个位置。
对，因为老实讲，你做动画，他做平面，其实他也有可能有很多私活要接的。
对，
就是说其实这种几率是相当的。那么比如说你有另一种可能性，比如说你们大家并不一定要怎么讲呢，这样讲吧，比如说你现在这台电脑当中你的女朋友出了三分之一的钱，然后他认为这三分之一的电脑归他，然后他就是你做的项目当中的三分之一钱应该也是归他的，这是这个姑娘的逻辑。
对，
有另一种可能性，因为你跟他都有可能有私活和接私活的能力，所以我觉得吧，你可以跟他提议你们两个成立一个家庭公共基金。就比如说你的这个三分之一你并不是进女朋友的口袋，你是进到这个家庭公共基金当中的一部分。而你的女朋友也是一样，她接的私活然后她也放一个比例在这个里面。而这笔钱，就举个例子，你的那个3000块钱，比如说最开始不是三千啊，就是那三分之一的钱可能最开始是借的，那么你就还他就算了，然后就把你们两个的本金拉平，然后把你们两个额外飘过来的一些赚钱的机会抽一个比例放进，共同放进你们的家庭基金当中。那么谁做的多一些做的少一些我们也不一定要计较，但是这一笔钱呢可以作为你们的额外的一个，无论是对家庭将来的储蓄也好，或者说你们俩一起出去玩的钱也好，就作为一个消费基金。这样的话对于你来说，你不会觉得有好像我把这个钱给了，就不会再有你我之分，因为这一笔钱是大家共同所有的。因为
那但是他里面有写到说，他的那个女朋友说，如果是单纯的借钱，当初如果单纯的借钱的话，那就不借了。
我觉得是这样。首先呢，你们在就是发生这个问题的时候，肯定每一句话都显得特别刺耳。你得知道他究竟他是不是认真的。
他
听起来是特别认真是吗？
他不是说了吗，他说还以为是开玩笑，讲了几句发现是认真的。
不，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认为这个姑娘的点是在于，她觉得如果是借你3000块钱然后再把3000块钱还我，我就不借了，这种感觉就好像是就是她觉得你是在享受，其实就是你是在享受她的借钱的成果嘛。所以她要问你抽成嘛。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逻辑是怎么说，坦白讲，如果说他要是抽成的逻辑的话，那等于说他是你的投资人。
对啊，
这样的一个状况，对吧？那他但是他的这个投资的算法是成本就只有这一台电脑。
对，
但实际
他没有算那个
实际情况上那个机会，包括你去做这些东西，那这个逻辑怎么算呢？就是说，就坦白讲说，如果说是要分得这么清楚的话，我觉得即使说今天比如说我好了，我借给你这个三成的电脑钱，完了我要抽你之后每一笔单的30%，你也不会同意啊。就是我觉得单如果从这个逻辑来讲，这个本身这个点在这个逻辑上就不成立嘛，对吧？但如果说举例子，比如说你们俩在这个逻辑在这个基础上做一些讨论，说那之后有多少钱是要给他，或者说你们多少钱像米娅老讲的拿出来作为公共基金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讨论的一个那个百分比。 出来。
我就是你又怎么说理性了？
对，不合理啊。
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说放到家庭基金里面，它的差异是在于这笔钱最终是由两个人一起去享受的。
OK。
你明白这个差别吗？
啊啊啊啊，
就当然比如说如果你女朋友她一直都不一直都不那个怎么说一直都不去接私活，那么也其实就是你在不断供养这个家庭基金，
对，
但到最后她也是享受的一方，你也是享受的一方啊，其实就是即便她不去接别的活，她不去做她的贡献，你用这笔钱去为两个人创造一些有可能留下美好回忆的可能性，这难道不也是一件很好的事吗？
也不是什么不好的
啊。对啊，因为我跟某项或者说我刚刚提到的我的那对朋友，我们跟你的差异是我们已经结婚了，
对，
而你跟你的女朋友她毕竟是女友，
对，
所以在这样的状态下她要求分得很清楚，你也不能指摘她什么的。就是从一个那样的角度去说，
是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我保护的倾向嘛。所以说对于她来说，一来你要看到一些比较正面的东西，一来呢她还是支持你去买那个电脑，他也没有多废话，对吧？然后对啊，就没有在买电脑啊什么整个过程当中都唧唧歪歪，就他没有认为他给了你三分之一钱的话，他需要也去在你做决策的过程当中占有一些说话权，至少他没有吧。那这也是一个好的地方，对吧？然后但是呢，听起来你们两个对于利益这件事情的看重程度是不一样的。这个是你需要去沟通的东西。
对，如果这个东西沟通不了的话，我觉得也未将来会有更多的隐患会产生。
我觉得会有一些问题的，因为人生嘛，总有起起伏伏的，然后一对夫妻总有这段时间谁赚的多一些谁赚的少一些，或者说两个人总有要一起去面对钱的困难的。你很难说一辈子没有这样的时候存在，那么到时候大家是否能够一起共同去扛这样的经济上的风险，包括怎么样去分担这个风险，甚至是大家有一天如果真的赚了很多钱，可能劳燕没有分飞，但是在赚很多钱的时候，就是你可以共患难，但是你没办法共享乐，
是
也是有这可能性的。
对，
所以这个是你就以更多的更深的去了解这个人为一个前提去跟他沟通吧，就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去说谁对谁错。
好
吗？希望可以帮到你。
OK， 下一位，这位同学来自于北京东城的一个女生啊，她说，米娅老师和相爷中午好，一边听节中午好还行，一边听新节目一边给你们发信息，主要是之前默默聆听，在听了最近几期回答问题的节目，终于鼓起问题问问题了，终于鼓起勇气问问题了。主要是想问米娅老师，怎么没有人问我哈？你有发现吗？
好吧，那这个问题给你回答。
不，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
啊。
在纠结要不要出国读 luxury management。有一段时间了，一直很感兴趣，那个翻译一下就是奢侈品管理，一直很有兴趣，但也有很多的 concern， concern 打成了 concert， 现在是concern
手滑。
第一次出去读了比较宽泛的 business， 回国工作了几年，感觉现在工作的方向已经离我的梦想渐行渐远，很想再充充电，最好有机会能够换个方向到奢管这边，年纪与米娅老师相仿，但成就还差得很远，就很想听听米娅老师作为奢侈品行业从业者的建议，去国外读奢管对进入这行的帮助大吗？是不是去法国读最好嘞？当初你去美国读 MBA 对职业生涯起到的作用大概是怎样的？如果有其他建议请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好的。首先你好有上进心哦，我被鼓励了，就是我觉得我也要更有上进心一些。
对，他的问题我一个一个说啊。
等一下，我先稍微花几句话的时间纠正一下，就是我其实并不是在美国读的 MBA， 我在美国做的交流 但是呢，我现在的 MBA 其实是在同济大学读的，而且我还没有读完，因为
一直
在读的过程中，因为最开始读的时候呢，我是在因为同济在上海嘛，
是，
然后后来我就搬到北京了，
因为认识了一个帅哥，
嗯、靠，反正 anyway，、
嗯、那 anyway 还行，
对，然后对，总之，所以说呢，我在学习方面也不完全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啦，
嗯、
你想就是一直在读 MBA 也读不出来的一个人。对吧、
哎、
就是也嗯，所以我希望你可以在求学这条路上做得比我更好。
OK， 然后他的问题分为几个，第一个是说读奢侈品管理对进入这行大不大的帮助大不大、
嗯、
去国外的话
是这样子的，我其实在我很更年轻一些的时候我还真的考虑过这件事情、
嗯、
因为曾经有一度就是奢侈品管理这件事情是很热门的，
对，
在国内有好多这种人都好想去的， 嗯， 嗯，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有查过一些资料，看过一些不同的学校的方向。
嗯、
那首先呢，我觉得这件事情和应该怎么来说呢？如果仅仅是从文凭的角度，对进入这行是有帮助的。
嗯，
但是所谓的帮助是否大，它牵涉到很多个方面、
嗯、
你如果只是想要一块敲门砖，那当然比你没有敲门砖要好，
是，
嗯，但是呢你真的要进入这个行业，你对这个行业本身的了解兴趣以及你的就因为我完全不了解你现在的工作履历啊、
嗯、
包括就我对这些信息一无所知，所以我无法判断、嗯、我不知道仅仅有这个、嗯、学位就是是否能够真正的解决你的问题。
嗯，
因为包括转换行业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你现在是在哪一个行业，所以我不知道你的跨度究竟有
多
么
大，
对对对、
嗯、
这些是需要你自己去做判断的、
嗯、
那么总的来讲奢侈品管理这件事呢，法国的奢侈品管理是比较有名的，但是我因为我并不是一个真的去读过的人啊，但是我也有听闻，我之前也有一些学姐什么的有去读的，那当然每个学校的课程会有一些不同，但是呢总的来讲它会有就除了理论的课程之外会有一些体验式的课程，
对，
比如他会教你怎么样去品酒啊，他会教你、
啊、
就他会带你去看，很就他会让你 feel like someone the feel like an insider， 就是他会让你去感觉到你好像就是这个行业里面的人，你就是一个做奢侈品的人。
嗯，
他更多的是从一个思维模式上面训练你去、
嗯、
像一个圈内人一样去思考。
是。
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个就一定程度上我认为是这样的。如果说呢你现在的这个跨度不是太大。
嗯哼。
比如你是在跟奢侈品或者时装相关的一个行业在工作，那么你希望能够再进一步的进到这个圈子的内部，并且希望能够在转换跑道之后进到一个、
嗯、
就是进到一个相对管理的这个方向。
嗯，
那么我觉得是会有帮助的。
是。
但是如果你跟我年龄相仿，这个年龄要做一个行业轨道的转换是不容易的。这个也是你
要想清楚。
我建议你去考虑的，因为换一个行业，你很难做到，就是按照你现在的这个。
就简单说，比如你现在是一个 manager， 你这个经理。或者是一个什么之类的话，
对对对，
你换一个行业势必是从更低一些开始做起，
对，相对来说
对
如果你的跨度比较大的话，
对对，甚至有一些可能你要从真的小朋友那个状态开始做起，那从头开始学，当然你有你的经验和你的这个工作的这样的一些积累，那你可能学得比较快，但是你这个心理落差肯定是存在的，这个要自己想清楚。
是的。
嗯，好，那我们先进首歌
啊，就这一个问题是吧？后面的都被我回答完了。
对、啊， 就是对啊，他下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去美国读 MBA 吧、
哦、
对对职业生涯什么影响、
啊、那我稍微再补充两句，就是关于这个 MBA、
啊、嗯、
虽然我不是就是虽然我还没读完吧、
嗯、哼哼，
但是其实 MBA 是我觉得对我的人生来说是挺有用的一个东西。
嗯
嗯、我其实属于那种就是这个 MBA 的学位我说到底我真的是非常不努力的这个我的班里的同学都可以证明超级不努力、嗯、
全世界都在证明好吧、
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因为我现在所从事的行业和我本身就我以前我的知识结构和知识积累其实跟 MBA 的思维模式是差别非常大的。
嗯嗯嗯，
我是一个比较感性然后比较你知道很 feel 那种人。
嗯嗯、
就是而不是就在思维结构上包括你的知识结构上并不是一个非常数据化、
嗯、
理论化然后逻辑化的人。
嗯哼哼，
正因为这样这个 MBA 对我帮助极大一定程度上第一你可以看到其他的传统行业是在干嘛的、嗯、因为你会看到很多的案例他们全都是根据怎么说就相对来说比较传统行业的这样的一些案例。
嗯哼，
所以你会知道哦，原来其他行业它是这么在运营的。
嗯哼，
第二呢，以前你是完全意识不到运营这件事的，就是你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行业，尤其是当你并没有做到一个比较高的职位的时候，你所能看到的蓝图是比较小的。
嗯，
你更多就是想哦，那我的工作是什么？我把它完成了。
嗯嗯嗯，
你不会有大局观，你看不到一些更，你没有办法把自己跳出来，然后去看到一个更怎么说，更广的这样的视角。
是，
嗯，但是 NBA 呢，给了你一个模拟的可能性。
嗯嗯嗯，
这个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
嗯，
而且然后第三就是去训练你的逻辑思维，然后你看数字的能力。
嗯嗯。
对，看数字的能力，然后包括你怎么样从一些纷繁复杂的现实当中去推导出一个合理有效的结果，尤其是有效或者高效这个词，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思维模式。
嗯，
所以虽然我没有读完，但是。我非常感激这个 MBA 的机会，我也非常感激我学校里所有的这些老师、嗯、虽然有很多老师的课我都没有上全对，但是真的对我帮助非常非常大、嗯、这个是我可以给到你的一些参考、嗯、
OK 好，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再来一首歌，今天放的歌呢来自于前一阵我看的一个电影叫做 Wild、走进荒野，又翻译成走出荒野的，就是反正就是荒野、嗯、
勺子小姐演的，
对对，那个大家有兴趣去看一下，就是一个看介绍应该是一个蛮无聊的，但是真的看电影本身还是蛮不错的，而且表演的也很好。嗯，这首歌呢来自于 Portishead， 在他的那个，因为他电影原声里面有很多都是当年的那些歌吧。
嗯，
他妈妈的时候听过的很多歌，在他在荒野里行走的时候都会时不时的回想起来，让他想到他妈妈。这首歌叫做 Glory Box， 我们在一首音乐中马上回来。I just wanna
a different picture through this new frame of mind. A thousand flowers could bloom. Move over and give us some room, yeah. Give me a reason to love you. Give me a reason to be a woman. I just want.
哎呀，来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我们接着回来，接着你就不说了，你竟然
没有真的，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很好听啊！
我靠，好了，我们接着来聊一下，接下来这位同学呢，是一位来自于江苏无锡的女生啊，她说：“米娅老师和向爷，你们好呀，很喜欢你们的节目，已经开始重复听了，哈哈。”我也想问，
重复听是催更的意思吗？
是，这你
我懂了。
你可以感受到这些，你就稍微勤快一点啦。
好，加油！
我也想问一个有关自身发展的问题。我现在是一个大三学生，学校还可以，专业我也不讨厌，也面临考研了。先说说我为啥想考研吧。一是我的专业（括号广告）就业率可以，但未来发展不是很有潜力。学习实习时候的 leader 们和老师们都建议以后去甲方。二是我本身想学经营管理专业，经管专业，考研也算给我个机会去其他的领域领略一下吧。但现在很迷惑，因为我现在属于文科专业，想要跨到经管行业难度好大呀。其次，当面临未知世界时，我不知道自己的选择值不值得，甚至自己能否不被周围人影响坚持下去，求建议啊，谢谢了。
好。既然你求建议，我就斗胆把我当年对于经管行业的一些想法说给你听。因为我
吐槽时间到，我们一起来祷告是吧？
对，因为我那个我们当年啊，我还比较小的时候读书的时候，其实那时候经管是最热门的专业之一。
难道不是计算机吗？
计算机是一个，然后经管是一个，
经管是一个，
然后还有什么，反正那种商科都特别热门，
国际贸易，
对，国际贸易，然后巨热门，
但出来都没什么用。
就我觉得首先呢，你如果说考研要读经管专业，比如说我为什么在后来再回去读 MBA。一定程度上当然是为了满足我妈咪的那个需求啊，我妈咪的刚需，然后
哎妈呀，
对，硬性要求，然后但另一个方面是我觉得，
所以我可以插一句，你其实是你们家学历最低的人对吗？
对，我是我们家学历最低的人。
那是得有刚需。
对，就是我就很丢人嘛，我是对，算了，就不要跟他们比了。这些有无数个硕士和博士头衔的人，好了 ，anyway， 反正我是觉得，所谓的管理这件事情，你是要有一定的实践操作经验之后，你才会能够意识到他为什么这么做。
嗯，
又或者说你这个管理的窍门在哪里？因为理论是理论，你没有管过人，其实你不太知道他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对，
你用你的那个理论去管人，其实不是太能够行得通的。但是呢，好的地方是在于，如果你现在是广告专业，你要转到经管专业，并不是一件那么难的事儿，我觉得。因为总的来讲呢，首先经管并不是商科当中最依赖理科思维的。
啊哈。
就。经管总体来说是，如果你要从文科转理科是比较容易的一个行业。你如果今天要转到什么统计学，那就自求多福吧。对，就是因为经管它一定程度上还是在逻辑层面，或者说它是在理论推导层面的东西。
是。
而数字更多的是一个模型，更多的是一个分析方法，它是一个方法论。所以我觉得呢，从成功率上来说，不算小，你不用担心。只是我认为你，如果可以的话，请你稍微把步子放慢一步，就是你再重新去审视一下， 你想要进商科或者做这个经管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你觉得管理是一个未来的，就是啊，大家做到一定程度都会想去做管理者这样的一个想象呢？还是说你对于这个行业，你这对于这个行业本身的这个内在的逻辑非常有兴趣？你是以一个研究态度去的，
嗯，
这是完全两个初衷。嗯，
那他有可能就是因为觉得去经管啊，学经管出来做这些事情，可能钱多事少离家近呢。
首先呢，你在任何一个行业想要真正的做到管理者，你都必须要有技术加上经验的，
对，
就这个是你无法回避的，
没错。
然后反过来说呢，无论你在任何一个行业，你就算没有经管，你有了技术和经验，其实你也是可以去做管理的。
嗯，
就是只是可能你并没有那么多理论的支持罢了。
对，那个
就你想，有那么多人什么都没有读过，他一样在当老板，他一样在做经理，他一样在管底下百十来号人。
马云也不是学经管专业毕业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并不是一个必须。包括就像我刚刚回答前面那位同学那个朋友吧，他可能已经不能被称作同学啊。那位朋友他的迷惑就是说关于读奢侈品管理这件事情，
嗯，
我觉得更多的是你要想，你现在如果是去读书的话，你要去求职和你去读书是完全两种需求。
是，
你对于一门学科，你要去进入一门学科，你要去做一个研究的话，你是需要，你是把自己放在一个科学研究的态度上面去的。也就是说，你对于一个行业作为宏观的角度来说，你需要对它的整个的，就你要对这个行业内部的这些运作规律本身感兴趣。然后你再去思考这门科学究竟将来是否能为你带来职位也好啊，然后那些东西也好，
是，
否则你在求学的过程中也会蛮辛苦的。
好，我觉得回答的非常的到位啊。那接下来
再来总结一个是吗？
来自于北京朝阳的一个女生啊，她说：“米娅姐姐，你好。”
你好，
我是从大内密谈知道枕边风的，非常喜欢，常常在跑步的时候听，这样觉得同时做了两件有意义的事，特别开心。哦，我们可以跟跑步这么有意义的事情相提并论。
对啊，而且我觉得我们每天聊些这些不咸不淡有的没的还能跑得动吗？
他听他的密谈更跑不动了，他会笑，
会笑，
会笑，对，
就绝对不能在做仰卧起坐的时候听。
不过
他的
密谈最近，我们的这个节目会慢慢的，多一些有深度的话题。
对，你们变得比较成人。
对对，其实我本来就很成人，好吗？
就比较成熟。
对，有一个问题比较纠结，是关于男女朋友相处的。首先，我自认为比较幸运，人海之中遇到了那个我想珍惜，并且珍惜我的人。交往三年，他是个非常体贴的上海男人，对我的关心有时候甚至超过我自己对自己。但是我对他有一个地方特别不能理解，我们其实已经在计划结婚的事情，双方父母见过一面，互相都是很认可，但是我男朋友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排斥去我家，交往了三年他就去了一次，还是我强拉硬拖的，我父母很满意他，所以会希望我带他回家见见亲戚之类的，他就会问我说，这件事情的意义在哪里呢？说实话，我听到这句话就莫名的火大。他向我解释，他比较不喜欢这种亲戚之间客套的场合，认为照顾好我才是他最想做的事。我也懂得两个人的幸福是只有两个人参与，并且我也会认识到，可能我的父母也是有种认为优秀的女婿可以为他们长脸面的心态。但是我不同的意见是，中国的大家庭之间虽然总会有无聊的攀比客套，但交往之中还是有真情在的。说了这么多，我的问题是，我被夹在了一个中间，一方面想护小家，觉得感情是两个人的事，一方面又觉得父母的要求真的不过分，其中承受了不少的压力，以至于后来每次我和男朋友说到这个问题，我都很容易被直接点燃。请问你和相爷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问题，怎么解决的？ PS 补充一点， maybe 我有些地域偏见， 可是上海人总有点绝不要来占我便宜的心态，好一点的情况可能是我不占你便宜，所以你不要来麻烦我哟。哎，上海男人确实疼老婆，可是这种事不关己我也没法接受啊。
嗯 OK， 首先呢首先要祝贺你，因为就像你说的，你能够在千百万的茫茫人海中碰到这个人其实蛮不容易的，这个机会挺低
了。有珍惜你，你也珍惜他。
对
对
对。然后呢第二个，
而且交往了三年也准备要结婚。
对的，
对，
这个也是要祝贺你的地方，就是第二个要祝贺你的地方。那么我要告诉你的是，其实我跟某项在刚开始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但大概没有你们那么激烈，
主要是我吧。
对，就是某项呢，他一定程度上是比较鄙视这些所谓的中国大家庭里面的这些人情的。
对，
他觉得一来呢，他觉得就我的理解啊，
嗯、哼哼，
就一来呢，
理解没有错，非常非常准确。
OK， 然后一来呢，他觉得反正我也没什么要求到你们的，你们也、你如果要说大家庭是为了互相帮忙的话，我也不求人，然后你们也没什么可以帮我的，
嗯嗯，
然后我也不。就所以那我们大家就一切从简吧。
对，
然后第二呢
就省麻烦。
对， 对，然后第二呢他本身也不愿意去应付这样的事情。
嗯， 嗯， 嗯，
他觉得这种总之就是个很麻烦的消耗那个
能量
的事情。
嗯，
嗯，那我跟他的想法有点不同。一来呢、我从小到大就是在这样的大家庭的环境当中长大的，
是，
然后二来我的家庭是出乎寻常的就是粘性出乎寻常的强。就我们家所有的人都非常亲密。
嗯，
这个跟很疏远的亲戚是不太一样。所以我习惯了这样的一种方式。我觉得家庭就是要有一个家风，然后他就是要，比如说我的外公外婆年纪非常大了，都快90岁了，
是，
然后现在我外公还是一言九鼎。
嗯， 嗯，
就是虽然他已经听不到了，就是他已经耳朵听不见了，
但是他说话别人都得听着。
对，他说话别人就是一言九鼎。
嗯， 嗯，
而且他脑子倍儿清楚。
嗯，
就是然后家里是也不能说长幼有序吧，但是这就是一个家的家风，我觉得就是大家以 以一种这样的亲情的方式围绕在一起。所以客观上造成了我们两个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是，
那么我的态度是，一方面呢，你不要太过于勉强对方。
对，
你要先了解究竟为什么他不愿意去。
嗯，
我相信如果仅仅是出于麻烦，这并不是一个不能够解决的问题。
对，
因为就好像我最开始跟某项沟通的时候，我会跟他讲说，你看我们一年可能真的能够，真的说去见亲戚。也就是一次，就过年嘛。
对。
那么，而且过年你撑死也就是7天嘛，有很多时候我们也不会在家待7天，
是，
可能你们2-3天就走
差不多
了走
了。
对。然后，所以呢，在这种状况下，你这种客套，在一个短时间之内可以集中把它做完的客套，你就做呗。
是，
他没有费太多的能量，
死不了。
对对 对，
对，
然后慢慢的呢，某项也就习惯这样的一个套路了。
嗯，
所以现在也就不再因为这样的问题出现冲突。
是，
那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的男朋友仅仅是，比如说他跟某项是一样的想法的话，那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你可以先不要燃，先告诉他，你要让他知道。你现在的处境，很多时候可能你光着急燃了，然后那个很快大家就用一种比较对立的方式在处理这样的矛盾，
只剩燃了。对
对对对对对，所以先让他知道你现在的窘境，然后请求他的帮助。但另一方面呢，我希望能够提醒你，你可以跟他做更深层次的沟通，究竟为什么他不愿意去你们家。三年里面只去见过你爸妈一面，并不是一个非常 对吧？某项不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比例。
对，即使说不愿意去的话，我觉得也还蛮奇怪的。
对，因为我觉得亲戚什么的比较容易说明，就你不愿意去见亲戚很正常。但如果三年只是去见你爸妈一面的话，这个稍微有点。就这比例稍微有点低，
有点说不过去，我觉得。
对对对，尤其是两个人奔着结婚去的话，
是。
所以呢，就是在这一点上呢，可能你要更多的知道，比如说，你也可以想一想，最开始去你们家的时候，有没有些什么事情是他有可能会不太舒服的？又或者是不是他？可能潜意识里并没有准备好很快的进入到结婚这个步骤上，就你们可能是往那个方向去的没错，他也愿意往那个方向去，但他还没有完全做好这个迅速进入这个状态的准备。
有这种可能。
对对对，所以他在潜意识里稍微有一点抵触，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就你可以再多跟他聊一聊。
是。其实我自己说一下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啊，就是我之前呢是一个，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是一个蛮弱的一个状况，就是，说白了，如果说，就像那个郭晓涵前一阵写的一本书，写的一首诗，对，他就说那个年轻的时候，我总是去外贸店买衣服，因为怕自己跟别人一样。然后现在我总是去优衣库买衣服，因为我觉得，因为我怕跟别人不一样。对，当然这个是他写诗的一个，算是
韵律。
对，就可能为了押韵吧。对，但是我大概能理解那个中间的，其实没有那么极端的话，有一个含义在，其实你跟别人不一样没什么了不起。
对，
就是当你真的发现自己内心足够强大的时候，你是没有必要用这种方式来去非得彰显自己多么跟大家格格不入，
对，
多么跟一般人有那么不一样，其实这个没有那么大必要。我在二十四五岁的时候，我是这样子，我觉得，甚至我那时候觉得说我讨厌你们这些人的价值观，那你们做的所有事情我觉得都是特傻逼的，那我就都不去做。但其实这是一个多么不理性的一个行为啊。
对，
但是我跟米娅在我们俩相处，然后见父母啊什么，最初我必须要承认说，那个时候见亲戚啊什么的时候，我是，我是在去之前，我有一个预设，会觉得说啊，那可能会是一个消耗能量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足够爱他，那我足够爱米娅，所以我愿意为他做所有这些事情，就是都。也不会怎么样嘛。
对，其实是一心赴死去的是吧，
也不至于那么严重，反正觉得说好吧，那去吧，反正也不会有什么快乐，或者也不会怎么样，那就去呗，然后只要他开心我怎么都可以，就哪怕是，当然不，甚至都没有到说我觉得我委屈自己，其实没有到这个程度。但是等到，但一方面可能跟我又成熟一些有关系，等到我真正进入到他的那个大家庭，然后他们家里所有的这些人，包括亲人啊，包括舅舅啊什么，就所有这些人的时候，我是发现其实还蛮有趣的。对，虽然他们就是
一家子逗逼来的是吧，
就挺好玩的，然后而且相处也很愉快，就是除，但是而且他们让我觉得压力，
等一下你把那个除了说出来，
不，就是他们让我压力大的这一点，其实这所有人都是同一点，其实就是生孩子，对吗？
但我觉得我们家还好吧，
就是
我们家只有我妈咪比较那个，但是
你舅舅跟我深谈过一次
啊，真的吗？我不知道啊，
就是
男人与男人的对话，
男人的对话就是说，哎呀，我跟你说啊，这个事情啊，这是不能等的啊，之类的。我觉得，但这个也是以一种，他也不会真的去逼你，
对，
就他只是在尽他的努力，想让你去完成一个他觉得你应该完成的事情，那这是。也所谓的为你好的事情，但是他也不会说真的说你不生孩子我就怎么着你，他也不会这样。对，所以唯一，
当然不会，
唯一的这个压力，其实唯一的这个压力无非就来自于这里也没什么多严重的。所以对我来说，我在真的把自己放进去这个大家庭当中去感受去体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得多，而且我现在越来越喜欢跟他们相处，然后每次我见到这些人我都非常的 觉得哎还蛮好，因为我因为米娅是一个就是一个真的大家庭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全都在，然后都身体极其的健康，还能
怎样，
对，夸夸走你知道吗，就是但对我来说其实我是没有的，因为我爸爸是我爷爷非常非常老的时候才生的，是跟他的小老婆生的，哎这个可以讲吗对，就是在他可能60岁的时候才生我爸爸，
我靠，
所以
好厉害
好厉害的一个老头子，所以我从小是没见过爷爷的，我还没出生我爷爷就已经去世了，
嗯，
对，所以我也没见过我奶奶你知道吗，然后爷爷奶奶都没见过，然后完了我只见过很小时候见过外公外婆，但我爸妈妈那边也是一样，就是一家子生很多小孩，所以我妈妈是倒数第二小的小孩，
就也是很小
也很小的，然后所以等到我小时候见过几次之后，他们也都陆续的去世了，所以我其实没有什么这种大家庭的概念，
对，
然后当我进到米娅的家庭，我觉得当然一方面我是非常认同说幸福是两个人的事情，
没错，
说到底这是你们的家，对，你们两个人家是你们两个之间的事儿，那可能之后会有你的小孩，在你的小孩成年之前，你们三个人或者四个人或者五个人是一个家，但是结婚是两方面家庭的融合，这样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我相信，即使，但我们真的不要去看那些什么欧美的这种影视作品里边呈现出来，那都是很极端的状况，那些无非很多时候就是从小生活不幸福，跟家长关系很烂，就像 Eminem 那种，就是恨不得就是你知道 Eminem 写过一首歌叫什么Cleaning My Closet 什么之类的，就是当然是清理门户的意思，
嗯，
就是那首歌都在骂他妈的对，就是除非是到这个程度，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其实很多情况下都是一个双方家长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结合，
对，
甚至我们看比如说就你能看到影视剧里呈现这个部分的情节都是因为那个有戏剧冲突才好看嘛，他要是像我们大家想象一样，就是大家都还蛮好的，都和和气气，那么就不用拍了嘛，那个因为每个人都是这样子，也没什么新鲜的，所以那个不要被误导，就是全世界每个地方其实都有这样的状况，除了印度之外啊，印度是另外一回事。对，我们之前聊过印度，就在这里不要多聊。对，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我是觉得，我个人觉得，你男朋友的状况呢，像米娅说的，一方面他有可能没有那么想要跟你一起同步的那么快速的进入到婚姻这件事情，另外一方面有可能他在之前的相处中有一些不愉快，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我说的，你跟他深聊一次，其实你让他明白说他足够爱你的话，他需要去帮你一起去把这件事情完成，这件事情对他说很重要，就好像说这个包包对我很重要，那你要不要帮我买，如果你可以买的话，那你就帮我买好了，那其实你去帮他一起去把他的家庭的部分都处理好，都维护好维系好，也没有多难，不会死人的，
嗯，
对啊，
我稍微再补充一点点，就是其实当我们其实会看到很多这种比如小夫妻，然后他们跟家长啊或者跟其他这些附带亲属，就是附带关系的这些人之间出现问题的时候，一方就会告诉另一方说啊，那幸福是我们的事。比如举个例子，可能两个人去见家长之后，其中有一方的家长不同意，
嗯嗯嗯，
然后呢，另外一个人就会告诉这个人说啊，那幸福是我们自己的事，
嗯嗯，
所以你不应该让你的家长来影响我们的感情。
嗯嗯，
然后呢，那边爸妈呢又很纠结，然后这个人呢被夹在中间。
嗯
哼，我想说的是，所谓的幸福是两个人的事，应该是建立在大家都很诚实的把对自己重要的事情说出来的基础上。
嗯嗯嗯，
就你不能说因为幸福是两个人的事，所以你就不要去管你爸妈了。
嗯嗯，
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是不对的。如果你们两个人都认为，就你，如果你们两个人的态度是一样的，比如说对于你今天你男朋友是觉得哦，那如果他发自内心的觉得，那你的家庭的其他关系其实不重要，我不希望去处理、
嗯，
你也认为是这样，你也认为他们其他人都不重要，
是
就我们俩 在一起就好了。
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没问题。
对，
但现在显然你并不是这样认为的。
是，
你的家庭其实对你来说是有影响力，有相当的影响力的。你在意他们，他们对你来说是重要的。
是，
所以正因为这样，所以这个道理就行不通了。
没错。
你需要让对方知道，这个所谓的幸福是两个人的事，和他因为希望两个人能够幸福而大家一起去做一些必要的努力，这个是需要得到大家的共识的。
对，没错。
我是这样觉得。
说到底，家庭也好什么也好，都是两个人要达成一个共识，去一起以一个约定和共同面对的姿态去处理。
对的，
去面对，这样这件事情才会得到解决。
对的，对的。
而且我真的以一个过来人曾经的偏激逼和现在的过来人的身份，我可以以我，但我不代表这是正确，我只是说我自己真的觉得婚姻是两个家庭的事情，是两个家族之间的事情，这个无论如何都是。
哇，你现在变得好懂事啊，太惊人了。
对，但是两个家族的事情的前提是不影响你们之间的状况。对，但就像我刚刚米娅说的嘛，就不再赘述了啊。好，希望能对你有些帮助。那接下来这位同学是来自于不知道哪里的他的签名是I know that my future is not just a dream。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是吧？
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
给你放首歌吧。
好吧。
他说：“我又来留言了，米娅老师和相爷不要嫌弃我了。”我跟你讲，他可能写这个签名的时候觉得还蛮高大上的，但被翻译成我的未来不是梦之后，他估计要换签名了。他说：“我现在正在听最新的一期，听到相爷说父母是没有义务送我们上大学的，如果不可以，就只能自己放弃或者做别的努力。”我也是这样想的，本来之前的高考失利，看到这个我不是很满意的学校，但是其实到现在我也渐渐习惯了，自己也在努力，括号就跟习惯在家睡觉那种习惯。大概毕业以后肯定会到家里人期待的地方工作，只是现在我学的是管理，哎，你看管理哦，可是我自己喜欢写作和平面设计，平时有尝试网络上的本子，或者给不同的主催不知道啥意思啊，做宣图宣传图片，这个过程我很享受。我看到后面有没有了，我看一眼，后面有。但是周围有一些朋友经常听到我在赶稿子，就会问有报酬吗，我就会觉得很挫败，因为确实到现在为止我是没有收入的，括号心里也很羡慕周围跟我类似，但是真的有真的有了一部分稳定收入的小伙伴，这个时候我就会很着急，希望自己可以快点独立起来。而之后找工作，我到底是该走管理还是走兴趣，我也没有方向，希望米娅老师和相爷帮我参谋一下。
我觉得第一个问题是你先想一想，如果说比如你不是还有同其他的人也跟你做一样的事情，但是他们是有报酬的，那为什么他们是有报酬的而你是没有报酬的？就说因为老实讲，如果你要说到找工作这件事情，如果你在找工作上你要走兴趣的话，那么你就要用这个兴趣去养活自己。那么就牵涉到为什么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兴趣这件事情上盈利呢？而有其他人能够做得到。
对，
是因为能力的问题吗？比如人家写得更好一点，还是他有认识，就是他有那个能够比较盈利的这种写作的渠道、
resource。
对，因为这个是你需要去考虑并且需要去积累的。如果你真的要走要以此为生的话，否则的话呢，比较稳妥的做法是就像你说的，这个现在是一个兴趣。那么以你就是比较稳妥的走法是，你可以先找一个工作，是在比如管理啊或者什么，就是其他的这些就这种行业。然后呢，它可以维持你基本的生计，
是
可以让你不要因为上顿和下顿的问题特别焦虑。
对，
然后与此同时你可以继续就像现在一样继续坚持创作。这种就属于那种 憋一个大的，
对，也
是吧，
也不是没可能，
对，也不是没有可能，
对，
嗯。然后另外无论你是以想要以你的兴趣为生，就想要以写作为生，还是只是把写作当做兴趣，我刚刚说到的去看为什么你就是去找到能够把你的才华变成一定程度上变成一些收入的可能性，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对，
我明白对于你来说兴趣应该是一个理想，就好像就写作是一个理想，就好像某项音乐是他的理想一样，
设计才是我的理想。
哈哈好吧，那就我明白这种理想的力量和它的不可亵渎性，但是能够将才华就将你的理想创造出实际的价值也是一种能力来的，
嗯对，
所以呢我觉得听起来你所面对的并没有糟糕的状态，
对，
就是你的选择你手里牌都不坏，
对，
所以你就更听从自己的内心去做选择就好了。
我讲一个我自己的一个例子，就是我其实我在做设计这件事情的时候也一样遇到很多问题，就我很多也不懂嘛，因为我毕竟没有，就是尤其是比如说做印刷，当年啊做印刷这件事情是一个蛮复杂的事情，在学设计的当中专门有一个部分叫做印钱，
对，
就印刷前的一些就是调图啊格式啊准备工作，
对
对，包括校色啊，那个是一个蛮复杂，那些我没有专业知识，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做设计的时候我也是花了很多时间去偷偷学了，就是我不会让别人知道我不懂，但是我也花很多时间偷偷学。然后我在2004年的时候我辞掉工作，当时在唱片公司嘛，然后辞掉工作之后我有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我是在家里头待着的，然后那个时候我是专心的做设计的，就是其实可以接到很多的案子，对，那个时候我大概讲一下2003-04年那个时候我的薪水差不多4500块，对，就是算
是比较高，
就还好，就是一个但我大学刚毕业一年多一点嘛，
那应该 OK 吧，2003年
就
有4500块，
4500块，
现在也不过就是5000块吧，
对，就还不错。然后我辞掉工作之后呢，我当时接案子接 case 做，然后无论是网站、还是什么宣传册啊 flyer 啊什么 logo 啊，我接这东西做，其实到后来我是发现我是做不完的，对，然后我那时候的一个月，就是那两个月，我每个月平均差不多有个8000-10000块的收入，
好厉害哦！
对，就单做这个的话，那个时候我还是小朋友，而且很多东西也说白了，审美啊各方面也还没有到那个程度了，就是做的也就那样。但是我觉得我找到这些方式，就是我的逻辑就是说我只做有费用的东西啊。如果说你没有钱，朋友找我帮忙，我现在没时间帮忙，我要先养活自己。的那个时候，
对，那是因为你没有工作，
我没有工作嘛，所以我觉得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没有那么难去找一个，如果你的东西你的水准 OK 的话，都不要多了不起了 ，OK 的话，你去找一点 case 来做，找一点接一点东西来做，其实网上有大把的这种地方找这样的东西，找这样的人，就是一个小公司做一个小页面或者做一个什么东西，那个都其实是有钱拿的，对，其实我觉得你一方面可以去思考一下。是不是你接案子的那个渠道本身不太对，
我觉得
还是怎样，
他中间有一句写他写一些什么，那个
对，他也在写一些文字啊什么之类的，
因为我的理解是他的这些因为目前为止这个更多的是一个兴趣嘛，所以可能他写的东西并不是非常商业化的，我的猜测啊，可能是因为这样，所以说没有稿费。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可以理解。关键是在于你说到，如果有人问你有没有稿费这件事情，你会觉得很挫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麻烦的矛盾的点。
是，
就如果说呢，你把它当成一个兴趣来看待的话，那兴趣。 80%-90%都是没有钱拿的，
嗯嗯嗯，
你就享受其中就好了。
对啊，
对，然后同时你把它当成一个磨练，然后不是磨练，就是你把它当成一个经验积累嘛。
嗯哼，
然后就是为自己攒更多的素材。
对，
那如果说你真的觉得这个没有钱这件事情是很让你非常挫败、很麻烦的，就是你特别耿耿于怀的事情，那么就像象征说的，你去找一些更商业的东西来写。
对，
又或者说你给自己这个写作一个比例，比如说，如果说你就是如果说，比如你同时在写两个东西，或者就比如说你。一边在写着，随便讲啊，比如你一边在写着你的长篇小说，然后你同时每个月你可以有一个小的这种做商业文案的这种东西，
嗯，
那么你能够赚一些小钱，
嗯嗯，
但是同时又不至于因此而太忙，然后耽搁掉你自己最享受的这个写作的部分。
没错，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相对在心理上可能就容易平衡一些。
嗯嗯嗯。好吧，那我们这期先到这里。然后、
啊、我们俩是不是废话太多了？
还好，因为还有很多还有一个问题可以再录一期，我们先到这里再录一期好了。
好的，
好吧、嗯、那我们接下来再给大家带来一首，这个还是 Wired 这个电影里边有一段是他那个在基本上接近结尾的时候，他有唱一首，有一个小朋友跟他唱了一首歌，就是红河谷啊 Red River Valley，这一段的小朋友的清唱，我们来听完这个之后，跟大家说再见，拜拜，
拜拜。
Valley, they say you are leaving. We shall miss your bright eyes and sweet smile. For you take with you all of the sunshine that it brightened our pathway a while.Then come sit by my side if you love me. Do not hasten to bid me adieu. Just remember the Red River Valley and the cowboy that loved you so true. Just remember the Red River Valley and the cowboy that loved you so true.